到了法国南部还有一个地方，你如果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样经过这些逼迫啊，什么受了什么样的刑具，你到了一看你就很清楚，你觉得怎么可能会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要学习怎么逼迫基督徒，你应该留学什么地方呢？应该留学法国，因为到了那里你就知道怎么样，然后这个基础怎么样把他们放在什么都是铁钉的那个宝座上，然后呢各种各样哦，你看了以后你真全身会发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基督徒在那里收了，在那里那么多那么多基督徒。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达比到了法国，为什么法国南部的工作是特别发达呢？神老早预备好了，你看见吗？本来好像人离开礼拜堂不行，人离开讲台都不行，都不能享受主的同在。慢慢慢慢的，哎，你看见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那么大家就醒悟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你到了法国，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受逼迫的国家。你不只知道，你不只看见盖恩夫人是受逼迫的，而且盖恩夫人关过的监狱现在还看得见，不是最糟的呢，最糟的已经摧毁了。所以你如果到了法国，你的确能看见一些的景点非常的美丽，因为都是用圣徒的血浇灌的，非常非常的动人。所以那一年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一定要看盖恩夫人的家乡。那盖恩夫人的家乡很特别，离开巴黎不是很远，她生长的地方有一点像威尼斯，他们说是巴黎的威尼斯。那么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大概你如果根据盖恩夫人的传记，你知道她多半大概常常在哪一片森林啊，在那里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找这些地方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原来呢盖恩夫人的家乡就是她生长的地方。这就是等到近代中国整个版图改变的时候，那是最早的领导人物，包括周恩来，包括刘少，包括这个邓小平，他们通通是在那里留学的。所以后来我们才听说，原来这就是有人称他做革命的圣地。所以如果你真的到过那地方走一下，那么那些有的东西还留下来呢。他们大概在哪里上课，在哪里读书，然后他们在宿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如果今天到了什么地方去，到了盖恩夫人住的地方，你就晓得说今天在最近代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些领袖型的人物，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可以说很多都是在那里毕业的。所以等到你看见后来整个中国的局面政治版图开始改变，整个开始不一样以后，那现在回过头去你才明白，当这些人真的能够治理那一大片土地的时候，那对于基督徒来讲，也许他们是经过最艰难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是谁供应了他们？他们在非常为难的环境底下，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坐在主的脚前，那个日子根本不可能过的。所以我们看见过，你就看见说主的的确在历史中行走。我们所讲的在主脚前好像不过是一篇的道，好像不过是一个周末的追求，但神老早知道他儿女的需要。神老早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与主交通，他能够得着安慰，主能擦干他们许多的眼泪，他们能够走过最艰难的道路，他们能经过最艰难的环境。盖恩夫人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她说，我看见那个整个的石头，监狱里面的石头好像宝石一样。不止盖恩夫人是怎么看见的，所有读盖恩夫人的书，在那一大片土地上，只有神知道他们的遭遇，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交通能亲自安慰他们。所以等到我们今天如果去问他们， 我们表面上哦，我们知道说他们为主受苦，或者他们怎样怎样，他们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说哦，23年，你知道23年是怎么过的吗？23年应该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个人头脑是花岗岩的头脑，怎么样都是顽固不化的，一点希望也没有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要知道说。一个真刀真枪，一个真实的经历，乃是在主脚前的经历。所以我们相信说，为什么那些书能翻成中文，然后又能够普及到很多的地方，等到特别等到风雨来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慢慢慢慢就好像赶鸭子一样，圣灵就把我们赶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只有在主的宝座前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避难所。所以在911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姊妹在那读圣经，她说我在圣经里面找到911了，诗篇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荫下。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是政治心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性质，但是只要基督徒在那里受苦，只要基督徒在那里坐在主的脚前，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一份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个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走马看花的，或者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可以说把奥秘派的故事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怎样的帮助。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了这个保罗的，来到了保罗的他的内在的经历。那现在下面一章，第7页跟第8页，请大家稍微准备一下，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讲它。我们呢，大概要我们呢还是几个重点稍微提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保罗内在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那么尤其我们用保罗的经历来检验所有在历史上奥秘派的经历，不管他是大师也好，不管他是怎样为主受苦也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来做检验。那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得着帮助。那么讲到保罗的一生，那么尤其呢，你如果要认识保罗，他得的启示到底有多大？但有一部分是根据《使徒行传》，一部分当然根据他的书信。那么，所有读保罗书信的人，许多圣经学者，他们找一样东西，他们要问说：你今天有没有可能有一句话或者两句话，能够把保罗他一生的启示，他所看见的，他一生的发现，能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我们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所以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几百年了，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自从加尔文以后，你看见所有把时间放在神的话语上的那些真正明白圣经的那些神学教授也好，神学学生也好，他们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根据圣经能够找出来到底保罗，我们能不能用几句话能够代表他的看见。那最早的时候，当然自从改革运动以后，大家都知道因信称义，这是没有疑问的。马丁路德所讲因信称义，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因信称义，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因信称义。那么因着他的影响，虽然希伯来书不是他写的，但是呢，在他的影响底下，希伯来书也讲到因信称义。所以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改革运动以后，你看见因为这个的确是的确淘金，你看见吗？本来教会经过了黑暗时期，根本没有看见真理，只有真理才能叫我们得到什么。所以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所看见的因信称义的的确是保罗看见的，那的确是真理， 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是真理，当然能够释放我们，当然能够叫我们得到自由。好了，这个是马丁路德所看见的。所以因为在改革圈子里面，尤其是甲尔文，当然你很，当然你这过去一切都是行善的，所以现在当然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他们的重点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因信称义。所以你很自然的，你要说因信称义应该就概括，可以一句话应该可以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保罗所看见他的启示。那慢慢到了威斯约翰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在这以前大家所注意的是因信称义，但你讲因信义讲了这么久了，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可以叫你活在神的面前。那么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怎么可能不被改变呢？一个常常在主里面的人，他怎么圣灵不会结出果子来呢？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称义是地位，成圣是果子，你一定要把果子给人看才可以。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你所讲的称义只是地位那一面，你没有讲的经历这一面。所以你知道所谓巡礼会也好，卫理公会也好，我们今天去讲它，包括当然包括贵格会，他们当然注意经历啊，当然注意经历啊。他们不像马丁路德，他们不像加尔文那样讲福音真理讲的那么透彻，他们是觉得我在根基好问题，我现在盖房子就好，你不要一天到晚老叫我根基，我已经现在盖房子就可以了。所以对于这个贵格会的弟兄们，对于所谓卫理公会的人，对于所谓圣洁运动里面的人，对他们来讲，根基不必谈了，根基当然在那里，现在我们盖房子就可以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根基是因信称义，那盖起来房子呢是因信成圣。那么如果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说现在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就表示我们伊甸园就复得了，我们就回到伊甸园。但你回到伊甸园是不是回到神当初的目的呢？不是的，神当初的目的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里里外外就像他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话，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比什么？比称义更多，比成圣更多。成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我或者说我们现在你看见我们胜过罪，那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但是不啊，如果生命树在你里面，那个生命树应该能够彰显那个生命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罗马书信写到靠近第八章的时候，前面因信称义，然后中间的是因信成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我们没有荣耀。所以那里讲的得荣耀的时候，你若看前面平行的句子，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说你没有办法用因信称义来囊括整个保罗的思想，那个只是其中的一环，那么成圣也是其中的一环，然后呢得荣耀也是其中的一环。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你就是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你要用一句话来代表他，你到底保罗的经历，到底保罗他的经历，再加上他的看见启示，然后再加上他的一生，你怎么解释他属灵的一生？你总要有一句话来解释他嘛，明白吗？所以一直到这也是很特别的一年，就一直到1892年，那就是这个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1892年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教授，圣灵教授，他叫德什曼。他有一个发现，我们姑且不说他到底对于圣经的，我们姑且不去论他是不是信仰纯正的，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从福音派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知道有的地方你都会打很多的问号的，我们不去说，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他 credit。意思就是说，到了1892年以后，你看见大家对于保罗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弯。为什么？因为这个教授啊，他有一个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脑， 那个时候呢，就是圣经汇编也不行，因为他现在要讲希腊文，要讲希腊文。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做了一件事，他就真的走用希腊圣经、希腊文圣经从头到尾就读到尾，然后他自己注意什么地方讲在基督里，什么地方讲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地方讲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地方讲在主里。你看见凡是这样的，他通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注意了，一共有多少次呢？一共有164次。简单的来说，你看见保罗不断的用一个成语，那个成语就是在基督里。那么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要今天要明白救恩的话，你就看见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代名词，那就是救恩。比方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爱我为我舍己，你看这就讲的救恩了。那么这个教授呢，他说现在他看见了比马丁路德看见多了一步，是什么呢？原来保罗所看见的启示，或者救恩最重要的启示，乃是在乎希腊原文的几个很重要的介系词。介系词在什么里面 ？in 什么，或者借着什么 ？through 什么，或者 by 什么？这都是介系词，你看见吗？都是介系词。他说你不要轻看那介系词，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介系词的话，哎，你就发现说这个应该就是那个人的特点了。所以现在他的发现是什么？他的发现有一个介系词叫做 in。那么 in 什么意思呢？ in 就是说你会发现保罗最喜欢用的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在哪里、在哪里，就是 in 这个词后面呢一定。所以简单的来说是在基督里。但是讲到这个 in 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不光在基督里，现在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Christ live in me。 所以不光是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刚才不是读过了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保罗嘛，他在基督里。那保罗什么说基督在他里面呢？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看这个 in， 一面是讲在基督里，一面是讲基督在保罗，一面讲保罗在基督里，一面讲基督在保罗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授他把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他说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这个就应该涵盖了保罗的启示，包括因信称义，包括因信成圣，包括因信得荣耀。不止如此，也包括了他主观的经历，他不光是旁边讲道理给别人听，他自己就活在里面。当他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讲到与他交通于他的苦难。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经历是活的经历，保罗好像和一个当时他能够面对面的人来往。所以保罗怎么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对我说什么意思？保罗难道空气对他说话呢？不是，因为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你记得吗？他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2章那个地方，他说如果你们要知道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那么弟兄们，如果基督在里面活着，不光活着，而且怎么样？而且他是说话的主，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弟兄们，这不是内在的经历是什么？然后他讲了大马色的经历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他看见大光了，但是那个经历他怎么说？他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他的里面，然后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那一天弟兄姊妹，虽然外面保罗的眼睛瞎了，他的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当保罗讲到大马色的路，讲到他得救的故事，讲到后来他蒙恩的故事，后来他要解释他怎么得救的，怎么蒙恩的，你看他怎么讲啊？当那个时候他读创世纪，读到他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变成空虚混沌，渊门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忽然想起，这不是他得救以前没有遇见主的情形吗？ 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所以主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在那个以前，神已经感动了他，感动了他，结果靠近大马色路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怎么说，那是光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结果怎么样，结果叫我们能看，叫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那天呢，不要忘记，等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当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表示他里面的事情，外面瞎了嘛，外面看不见了，要人拖进去的。所以那个经历是里面的经历，他说我这个他这个里面开启了，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么好了，那么既然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他看见了什么，他说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个圣经学者，他是个拉比，他懂得旧约。当他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的时候，你知道在所有旧约功课里面最难那个题目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你怎么解释神的荣耀？你读到以弗所以西结说，哦，你说看着神的荣耀，不对，那是神荣耀的形象，不是真的神的荣耀。所以后来等到他听见斯提凡说我看见神的荣耀，这怎么可能，一个罪人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吗，那时候圣灵就是他里面就感动他，圣灵在那用脚用用刺他，结果他还是用脚踢，他不肯悔改，一直等到在大马色路上，他完全扑倒在神的面前。但是弟兄，他看见了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有一个解释，那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什么时候你看见神耶稣基督的面，你看见的荣耀了。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保罗他看见了，谁所看见的？是斯蒂凡所看见的。所以等到他听斯蒂凡讲的那篇的道，那篇道不要忘记是在哪里讲的，是在公会讲的。那现在我要问大家，是谁记录那篇道？当然是保罗。谁记录那篇道然后又给了路加？当然是保罗。保罗不是不要听，他为什么听进去呢？为什么那么长的道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不要听，他听进去了？你看见我们的主圣灵又用脚踢刺他就是不肯。后来他降服了，后来他遇见我们的主了。所以请记得，等到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第一次出去环游布道的时候，他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就是比西底亚安提亚，他讲了他第一篇的道。请大家记得，他所讲的道就是什么地方，斯蒂凡被打断的地方，他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保罗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明显在他灵的深处，对不对？他里面亮，外面一下他里面已经开启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就好像一个生下来婴孩，他刚刚开始他看见光跟爱，没有多久以后慢慢你看见视力就清楚了，慢慢的生命慢慢有一点，然后最后呢就看见一张的脸，那张的脸就是母亲的脸。所有小小生命的长大是在一张的脸底下长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庆祝母亲节不庆祝父亲节，你看见吗？父亲节因为领带卖不出去了，所以来个父亲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长大都是在母亲的脸底下长大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成长的秘诀，保罗灵里面看见了那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眼睛如果看见了，什么意思？慢慢的，哎，你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不光是平民世界，这个世界平面世界，这个世界也是立体世界。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看见玩具在那，在摇篮旁边鸟飞来飞去都是假的鸟，但是慢慢你的手要伸出去啊。为什么伸出去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立体的世界啊。所以他们做实验的时候，你看这个小朋友，你如果给你如果让他爬的话，他当然你到底有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很简单，他们做个实验嘛，这是板，就这个是桌子，然后那个玻璃呢再伸出去一点，那么很稀奇啊，这个小朋友爬，到了一段时间，你看他有三度空间的观念，爬到这样他再也不往前爬了，虽然明明掉不下去，他不往前爬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他的世界不光是平面的世界，他的世界根本是立体的世界。你不光看电视是个平面的世界，当那个踢足球的踢错了，你不能帮他的忙。如果现在是立体的世界，你可以帮他的忙，你可以参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人若不重生，第一不能见神的国是平面的，第二不能够进神的国是立体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那个生命成长的时候，那个成长是什么？是里面的成长，不是外面的成长。这是保罗得救的故事吗？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现在我们知道说，哎，你就晓得说，他所有的故事都是里面的。主对他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基督在我里面说话，他的凭据。所以弟兄姊妹，你保罗所做的见证，他不是告诉你说，哦，这个华盛顿多少年怎样怎样，我今天怎样在华盛顿，有没有这样的话？没有的。华盛顿根本是历史的，已经走了。所以我们的主虽然钉十字架，现在怎么样？活在保罗的里面，复活的主 Living Christ， 那个活的基督就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讲的能力，讲到里面的能力，他说在圣徒中间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保罗不是现在等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忽然坐在轮椅上。你看看保罗也是一样啊，他应该有更好的一双手，更自由的一双手来传福音才对啊。结果没有想到神把他监禁了，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所以一定很久很久，保罗一定纳闷，一定沮丧，一定忧郁。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个罗马监狱里面，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虽然他的人在监狱，他可以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证明说保罗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蝴蝶本来它是毛毛虫，等到变成蝴蝶的时候，有一段监禁的时间，好像变成茧一样，他好像把自己关在里面。但是如果是一粒沙关在里面，永远关在里面。如果那是毛毛虫，如果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你要看见说那个生命慢慢慢慢突突突突，最后就突破了，然后就不只是不是毛毛虫，就变成一只蝴蝶。所以当你读到使徒，当你读到这个保罗的这个读到保罗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了，他也像你和我一样，也有沮丧的时候，也有失，也有气馁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主的话来了，主给他看见那个生命是一个蝴蝶的生命。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毛毛虫怎么样能够脱离那个捆绑，最后能变成一只蝴蝶？所以那个能力，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在圣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现在问题，现在不要讲别人，现在保罗，在保罗的身上，当保罗遭遇这种遭遇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他当然需要，他不愿意被困在里面，他需要在蓝空中飞翔。那个能力是两个能力。所以如果你读那段圣经的话，一面是什么能力？一面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升天的能力叫我们不再沮丧，只有升天的能力叫我们脱离忧郁症，只有升天的能力能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所看见的，今天我们也看见了。你想想看，一个保罗像你和我一样，也会软弱，也会失败，但是最后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你想想看，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真的能力啊，所以是这个能力他才能够写出以弗所书来啊。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什么？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他所认识的基督是活的基督，他里面的是他所有的经历都是里面的经历啊。什么叫里面的经历？里面的经历就是来到不管是会幕的深处，不管是圣殿的深处，能来到 他的脚垫前下来。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基督在保罗在基督里，然后基督在保罗里，你把这两个公式放在一起，我们姑且说的公式吧，姑且说两个句子放在一起，你怎么说？那就是与基督联合。因为 in 当然指的联合，一面指联合，一面指的交通来说，所以 in was the union with Christ。 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你看得出来，那里讲到联合的时候，你用什么字能把它连起来的呢？很清楚的，是用什么？是用 in 这个字，这个完全是介系词，但是能够把保罗属灵的奥秘给我们点出来了。所以保罗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但什么时候他与基督联合？他就是与神联合。所以感谢主，你看你们，这是保罗内在的生活。好，我们从前讲这个不大清楚，大家讲不大，但现在年轻人发明了很多的名词，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你来到台湾很多的名词，什么夯啊，从前我们没听过的，那么很多很奇怪，这个人很炫啊什么的，反正就从前没有听过的。那今天你若到美国，年轻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很有意思，那个词就一个字，叫 in， I-N， 你看见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叫 in？今天你说你是硬，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你很时髦。如果今天你还是很古板，还是老古板，你就是 out， 你根本 out。 所以现在什么叫硬呢？硬就是说现在你吃的是西餐，你手里拿的还不是普通的手机，乃是智慧型的手机，叫 iPhone。 然后你今天手里捧的还不是普通的电脑，叫做 iPad。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年轻人只要有了这些东西，你说是 in， 只要没有这些东西就是 out。 这是最好最好的形容，弟兄姊妹，有基督就是 in， 没有基督就是 out。 所以保罗用的词太好太好了，你看见吗？要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执着我们得到一个地位来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执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来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问保罗的经历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一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本来是说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但这个，不过这个中文很难翻的，英文就一个字就完了， in 就完了，你明白吗？ in 就完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经历。那现在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发现，我想这个应该也要给 Desmond credit， 应该给他，就是这应该的确是他发现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一个单子，叫做第七页跟第八页，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当你来看这个第七页跟第八页的时候啊，你这里一面讲在基督里，一面讲在圣灵里。那我觉得这些圣经学者为什么有这样发现呢？我们今天不过骑在他肩膀上就是了。所以等到我们发现了，他们发现以后，我们发现，哎，这一点都没有错，这的确是把保罗他的经历把它解开了。那么这个发现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就到底怎么样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道路在什么地方？明白吗？好像很抽象，对不对？现在保罗给我们一条路，他是怎么走的，所以我们也是怎么走的。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的，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什么地方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在那一点上一定讲在圣灵里。我现在证明给大家看，比方说讲信心，像现在这个第一个，加拉太三章二十节，所以你们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相信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只要保罗说过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你看他常常跟着的，在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12章9节，又一人赐他在这位圣灵里的信心。所以一面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一面在圣灵里面的信心。所以你怎么经历在基督里呢？那个秘诀是在圣灵里。然后再看下面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当然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在哪一点上呢？我们讲的在基督里不是抽象的，因为我们的义，神的义在哪里呢？那在基督里。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取用这个爱？你怎么享受？怎么经历这个义呢？很简单，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只在乎在圣灵里的义，圣灵里的公义，在原文是一样的。所以一面讲到在基督里的义，一面讲到在圣灵里的义。然后在下面加拉太二章十一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现在讲称义哦，称义，却仍是罪人等等等等。然后呢，你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已经洗净并且成圣，已经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又在我们神的灵里称义了。在神的灵里称义的，又是在圣灵称义的，稀奇不？这个不可能，这根本是双胞胎，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你光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怎么在基督里？那个路在哪里？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在圣灵里，稀奇的很。然后再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然后下面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乃在圣灵里了。看见吗？我们特别是下面一条杠的，你就知道。所以一面呢是在基督里，一面在圣灵里。然后下面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最后说，你们应当在主里站立得稳。然后呢，你读到腓立比一章十七节，知道你们在同一个灵里站立得稳。好，我们再看下去。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下面十四章十七节，罗马实验是只在乎在圣灵里的喜乐。所以一面在基督里，一面在圣灵里。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所以恩赐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然后下面说，还有一人赐他在这位圣灵里的恩赐，包括一并的恩赐，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讲的爱是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然后哥勒书西一章八节，也把你们在圣灵里的爱心告诉了。所以前面讲到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爱，现在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爱。好，翻过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平安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在圣灵里的平安啊！我再提醒一下，如果你去读和合本身，你不是这么写的，我是根据原文把它重新翻译过的，所以大家拿讲义回去，你一定要对对和合本。如果对和合本，你根本和合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讲在原文是这么说的，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原文的确是用这个字是没有错的。还有现在下面呢，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成圣是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下面告诉我们说，在圣灵里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很清楚嘛，你看见吗？然后在下面，在就在里面是对不起，这里漏了个字，就在他里面受了印记。所以讲到圣灵印记的时候，是在基督里面受了，漏了个他字，你把它改加上去。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他就指着前面的圣灵说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然后在下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受了隔离，但是下面怎么说呢？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真隔离是在灵里，不是在字句里。所以很清楚啊。我在这里顺便要提一下哈，就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讲的灵的时候，普通呢，我们看上下文，如果他只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普通如果圣灵就是圣灵，你知道这不可能是我们的灵，神的灵那就是神的灵。但如果在希腊原文里只讲灵，那么这个就很难了。你要看上下文，有的时候很明显指着圣灵，有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灵说的。 比方说真隔离也是心理的，在灵里，因为在这前面一讲在心理在灵里，所以这里你根据上下文应该指着我们的灵来说的。但是呢不要紧，因为在新约里面，你看我们的灵只是个器官，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做了灵的生命，所以神的灵和圣灵和我们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圣灵跟灵好像是不分的，没有关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现在你，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可以是圣灵，有的人是有的时候实在是指着圣灵和我们的灵，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啊。好，我们现在再看下去啊，第下面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所以当你讲的真话的时候，下面说有我良心在圣灵里给我做见证。所以一面在主里说，一面在圣灵里说，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灵后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说。所以你看见吗？我们那在基督里说，所以每次保罗说话的时候在基督里说的。但他同时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没有人在神的灵里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在基督里说就是在神的灵里说，这就是保罗，你看见吗？这是保罗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呢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下面说要被圣，在圣灵里被充满，这是原文，在圣灵里被充满，一面在基督里被充满，因为得了丰盛了嘛，然后一面呢在圣灵里被充满，或者说在圣灵里面得了丰盛也可以，你看怎么翻都可以，因为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呢下面讲了一个身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在一位圣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成了一个身体是在圣灵里面，就像前面所说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一样。然后第二章二十一节，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看见这个圣殿是在主里的。然后下面你看见就在同一节圣经下面一节，你们也看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在圣灵里居住的所在。一个是在主里的圣殿，一个是在圣灵里的圣殿，或者在灵里的圣殿也可以，那也可以的。所以你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怎么样能够与神与基督联合呢？与基督联合的道路就是因为在圣灵里，因为基督今天已经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为我们祷告说他要差遣一位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主接着说我不撇下我们为孤儿，那他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已经回到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在基督里又讲到在圣灵里，这什么意思？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一位的基督乃是内住的基督，很明显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基督。好了，讲到圣灵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旧约跟新约，无论圣灵旧约跟新约，它跟气是同样一个字，生命之气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当一个人在基督里，然后他同时又在基督里，就像什么呢？你怎么来形容与基督联合？就好像我们住在空气里，但是空气也在你的脑里，也在你的肺里，也在你的心里。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完全让基督来占有。所以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一面我们既在基督里，另一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里外外，你看见都被生命之气占有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明白保罗是这样讲在基督里又这样讲在圣灵里的时候，我们马上清楚了。在圣灵里，当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圣灵在哪里，圣灵当然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我们灵的深处，我们说我们的地址在哪里，我们的地址是在圣灵里，意思就是我们应当住在哪里，我们当然应当住在灵的深处。那弟兄姊妹，在圣灵里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主的脚前。那你说不是在生命之气脚前吗？不是，因为在圣灵里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很明显的，你这个人根本每一次你在灵的深处，你活在深处，你在圣灵里的时候，你自然就在基督里。那什么意思啊？很自然的，你就是一个在主脚前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讲了在主脚前是一些的图画，如果把它变成真理的话，在这里有一个人，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人？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脚前的。现在我们有很准确的保罗圣经里面的话，很准确的话，不再是图画了，不再是用玛利亚怎样在脚前，然后我们不再是看说在脚凳前下拜，这都是图画。但如果你要问我说，今天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说这个似乎很难懂，但讲来讲去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的脚前的人。所以非常基础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保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就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然后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一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从圣经里面你能看见说，今天保罗所过的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每次保罗讲到在基督里，请大家记得，就告诉我们他是活在神的，是活在主的脚前，他享受在脚前的满足，他得着在脚前的医治和安慰。感谢主，他虽然在脚前也顶撞过主，他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最后保罗能像万有一样能伏在他的脚前。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话，现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虽然这是奥秘的经历，但一点都不奥秘，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活在他的面前。好，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今天因为我们最后一天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休息20分钟，我能不能多借你们3分钟？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17分就回来，可以吗？不一定20分钟，17分再回来。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我，谢谢你为了这些话，若不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不明白你的话。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确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